迎回来知识频道，我是 Dr. E。 那今天我们继续上一集没讲完的2024年情人节特辑，那我们今天来宾一样是上一集的 Lydia， 中间我就不讲那么多废话啦，那我们就继续来讲下一篇文章。
好的，我念吗？
好，那给你念吧。
对于我这个学渣和爱情废柴来说，工作爱情之一如果得意，不用两得意，是另一个平行宇宙才会发生的事。我的不理性、不务实、不科学的故事，要从我少女时代就读一所新北市完全中学讲起。中学时期，总有一些帅到不行的风云雄性生物在校园里吹起一些旋风。这些人会玩、会读书，一不小心又很会运动。当时有一个学长，他大概就是上述的这样子的人，然后他也是低调型，属于任何领域都大概都介于第二到第四名之间，但也足够让我这个大一届的学长常常上台领奖了。当时有位跟我蛮要好的女同学叫做小莫，非常喜欢这位优秀低调又日系的学长，常常写纸条给他。我也常跟着小莫上楼到他班级传纸条传情，其实那些纸条看看也都没什么，还真的很纯情，都是一些少女心事打屁哈拉，倒也不见得是谈情说爱。总之我就扮演着默默陪传情的角色，就这样彼此交流，从我的国二到高二，直到学长毕业考上外县市中资北的大学。然而身为学渣的我，隔年只考上新北某所私立大学。在那个 MSN 流行的年代，我跟这位日系优秀学长对，就这样断了联系，只能偶尔从小莫口中知道他的消息。由于小莫一直到上大学的第一年都还很喜欢学长，所以他们一直都有联络，也都住北投。我也辗转得知学长后来毕业就赴美留学，一直到好多年前已出社会，但事业上一事无成的我，换了第 N 个工作，颓废数个月，但依然不敢离职的我，终于收到某间投资银行的面试通知。后来直到进入面试最后的阶段时，忍不住在敦化南路的街道跳了起来。而那天我也接到日系学长风的电话。哦，一直没有说当时我们私下叫学长的昵称是风，因为现在看起来太中二了。对，不开玩笑，当时他真的很像流川枫的那种气质，亲切版的没酷拽。原来小风学长回国了，联系小莫却发现他电话已经更改， MSN 退场后其他的通讯软体也没联系到他，于是才找到我。那天电话中的小风学长简单聊天之后，我把小莫当时更改后的电话给了学长，一直以为他们关系不错，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没交往过。总之学长那年决定继续攻读博士，趁假期回台湾和朋友相聚。故事写到这边，根本超理性、超科学又务实的帅哥学长，没鸟毛的焦急的我，到底写屁写？故事快转到接学长电话那一周后，我的投资银行面试，最后面试我并没有去参加。对，你没有听错，我就是没去。不理性、不务实、不科学的来了，我不知哪一根筋不对，在学长要提前回美国的日子，我义无反顾的跟他见了一面。一同吃了一家台北市敦化南路附近的葡萄牙餐厅，开了一支我也喝不太懂的酒。只记得那天是我人生中很开心轻松自在的一天，没有去面试的我当然也不可能拿到梦寐以求的工作，而学长开启了他接下来6年的博士班精彩人生篇章，而我因为没拿到新工作的 offer 继续龟缩在原职务。虽然是如此，我的爱情却稍有进展。在学长赴美读博的地狱3年，我们开始了远距离恋爱。据说当时压力山大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在一起，大概也是做了不理性、不科学但很务实的决定。时间继续快转，这中间因为不理性、不科学、不务实的那次见面，我们各自迎来了人生许多挑战。我们常常是各自克服，少数是一起克服，唯一不需要克服的是他那张回台湾跟我登机的机票，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下一个月出生。哇，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耶。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可爱哦。不过我们上一集那个时空旅人的故事你也觉得很浪漫，那跟这一篇比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因为他们应该是不同的方式，你比较偏向哪一种浪漫？
我比较喜欢正向的浪漫，时空有点凄美。
你比较喜欢正向？
对，
它其实不是正向，是好的结局的浪漫。
对对，好的结局的浪漫。
时空旅行者那个其实好像也不算是不好的结局吧，应该说我们还不知道结局，我们只知道他回来前的结局，我们不知道这个结局有没有被他成功的改变，
因为他想要减少20年后再相遇啊，他想要赶快相遇。
对，因为我们上一集推测是他可能想要跟这位女主角有后代这样子。不过我们讲回来这个故事，
好好好，
我发现上一集那个时空旅人故事还有这个故事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选择，就像我们上集有讨论到时空旅人的那个故事，他们双方选择工作，但这一集的听众她女生嘛，她选择了爱情，难怪你比较喜欢这一片啊，因为她跟你比较像，
奔放了然后正向了
喜剧的结局这样。
对对，
她上一篇是开放式结局，还不知道
啊，我知道，应该说比如说她的家人还是什么，是听起来有遗憾的，这个是没有遗憾的。
对，因为她最后
她选择了爱情，
有小孩了，然后下个月出生。
对，
好，这边先恭喜这位听众。但有没有可能是他其实并不喜欢小孩，只是不小心
他会再回到时空旅人那篇
说服自己以前不要做傻事。
对
、可是这两篇我发现有一些共同点，
义无反顾吗？
对，可是他们都有提到出国念书，是我的听众啊，我可能有，我好像有 15% 的听众是在国外，所以
对，而且我认识你的听众也都在国外啊，
都在国外，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然后这个作者他有留一个问题，他说，我先回答他的问题啊。他说，懂酒的嘴哥能不能推荐两支葡萄牙必喝的酒，或是我和我老公当时可能喝了什么？说实话，我们都不是很懂。好，这我要怎么推荐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喝了什么啊。但是如果是我来猜的话，你在葡萄牙餐厅喝酒的话，一般最有名的葡萄牙两种酒，第一个是绿酒，叫做 Vino Verde， 比较偏白酒，然后很清爽的类型，那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当时喝的酒，那它搭海鲜什么都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讲到葡萄牙最有名的波特酒啦， Port。 那波特酒的话，我比较推的大家比较好入手是查瑟波特，有10年20年30年或到50年。那我自己最推的，我不知道台湾买不买到，最推的就是一家酒庄叫做 Ginda du Noval，因为20年茶色的话，你开了之后可以慢慢喝，你可能可以开了之后3个月4个月每天喝一点把它喝掉，不过你现在应该不能喝，因为你生完之后再说好不好。然后讲到这个啊，还有一种波特叫做 Vintage Port， 它单价比较高，但它有纪念价值，它可以摆很久，可能摆个3-50年都有机会。如果你小孩这个月说不定我上架的时候你小孩已经生出来了，今年2024嘛，你看2年后可能要3年，买不买到2024年的年份波特。可是因为年份波特它不一定每年都会做，就是要看运气，只有在比较好的年份它才会做，或是你们可以买你们认识的那一年，然后结婚那一年，或者是你们两个出生那一年的。 anyway 它不是每年都有做，你就要靠运气这样子，然后摆个20-30年之后再把它打开去重温当时的甜蜜，因为年份波特是甜的。这其实是不是有点时空旅人的味道，把记忆封存在葡萄酒瓶里面。
好，
自己回去复习我葡萄牙旅游三部曲好不好，应该是第二集啦，对波特酒还有波特酒的历史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我们回来讨论这个故事。 Lydia 你有什么想要讨论吗？
看完蛮开心的，我就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
这女主角跟你做了一样的选择，然后你替她开心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有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
好，你说。
就是我其实有一段感情也是这样，我那时候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先马上工作，我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美国2年。对，然后我很开心我做这个决定，虽然我回台湾的时候我遇到面试，每次台湾的面试官就是会很刁年龄，就会说什么你这个年纪才做第一份工作怎样怎样，
中间几年跑去干嘛这样。
对对，然后还是有录取我，我就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看的是实力，你就不应该去judge 我的年纪。
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命的进程，
对，
想要做的事，
对，
不是每个人毕业就马上想要去工作，
每个人花期不同。
对，对对对，花期这形容蛮好的。然后我刚才在看这个故事啊，他说他学长是一个低调型。
对，
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比较喜欢那种低调型还是学校里面的 popular kids？
我喜欢低调型，我就一直觉得我好像是老二哲学。
你说你还是你喜欢的？
我自己然后跟我喜欢的人， 都是那种不是最夯的但是是不错的。
那所谓的低调型到底是怎样？
比如说高调型，他就是假设是 IG， 他可能就会一直放自己投篮比赛的影片啊什么，低调型就不会放，但是你就知道他有去比赛，然后他很厉害这样子。
跟流川枫不算低调型吧？流川枫
我觉得流川枫可能是他要比喻这个人的打球的态度啊，还是长相
啊。流川枫比樱木花道低调，樱木才是那个很吵的。
对，
哦，那这样 make sense 哦。然后他说他以前是扮演帮小莫，啊，我看到小莫我就想到老高。他是帮小莫跟学长两个人中间传信，然后就最后他把学长夺来了。
没有，反正小莫也没有在一起啊，
小莫去找老高了，所以
对，小莫蛮厉害的，
学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两个就在一起这样。那他还提到 MSN 啊，你应该也用过 MSN 吧？
有，印象深刻。
对，他说 MSN 退场之后，欸，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 MSN 不能用之后，当时认识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失联了，欸，你有吗？
欸，好像是，可是因为以前加 MSN 都是我的国中同学啊，国小同学，所以如果毕业建设还有还是可以
啊。你小我太多，那时候应该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可以开始把妹的时候啊。这样透露你年龄是不是？
对，我没查，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没有什么机会交朋友，所以
你说国中生和小学生，
对，所以就是也不会有朋友不在，因为都一定是国中国小，
所以当时我应该是高中还大学，我就加了一堆妹超多，然后 MSN 不能用之后的确有很多就真的失联了，除非是那种已经见过面有手机号码的，
另一种删除法啦，
直接强制删除的。
对啊，有出去的才要继续啊，不出去的不要浪费时间。
欸，不过这个故事他就出去啦，他们以前应该是小莫和学长才会出去吧。他说他这个学长联络小莫之后就联络不到。
所以学长找小莫要干嘛？我想要知道。
对啊，学长找小莫要干嘛？可是学长没有小莫联络方式，但是却有他的联络方式。
对啊，怎么会这么刚好呢？
对，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其实学长跟这个元po其实比较熟吧。
啊，还是因为他是传信者，所以他是那个有讯息，他的那个联络方式比较多。
但我就不懂学长跟小莫到底什么关系。好，比如说你跟我传，有人帮你把你的讯息传给我，那再来说应该是我们两个比较熟啊，然后我们应该会有彼此的联络方式啊，怎么会是我会跟帮你传讯息的那个人有联络方式，但是我却跟你失联了。
嗯，怎么办，这故事有 flow 耶，这是假的吗？
也不能说是假的。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开玩笑的。
有可能学长在找小莫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朋友认识元po但不认识小莫，
嗯，
这样讲就通了，所以他
对有
比较容易找到元po的电话。
这边可以
啊，我知道啦，学长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这个听众，只是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小莫喜欢学长，那这个听众呢他也喜欢学长，但是他就没办法表达，然后学长就也没有跟小莫在一起，因为学长喜欢的是这个听众。过了几年之后，学长其实想要联络的是元po，但是他是用想要小莫的联络方式当成是起手式。
对，
好，帮这个投稿的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如果解释错或解释对的都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留言。然后如果要讲到不科学不理性不务实，我觉得这一篇是真的蛮猛的，他拿到投资银行面试最后一关就他不去。
对啊，
那我们来猜一下这位投稿听众的星座好了，你觉得他什么星座？
我猜他是火象的牡羊或者是风象的天秤，有中吗？
火象的牡羊或风象的天秤，我来看一下，我求一求。
因为他叙事方式蛮活泼的。
都不是耶，哈。看来你跟嘉豪差不多嘛。
对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故事本来就很难猜星座了。
我们就只能从这故事他透露出他选择的方式去猜。
对啊，所以他可能不务实，比较浪漫派，双鱼座吗？
欸，我觉得我猜到啊，我知道答案，所以我
你觉得 make sense，
就他是选择爱情的人。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就不会是摩羯，然后不会，好了，是什么星座快点说。
他是巨蟹，他巨蟹座。
哦，oh，
就是像马后炮，你觉得巨蟹座有这么一点味道吗？
我好像有一个巨蟹座的朋友有类似这种选择爱情的感觉一个。
其实我没什么研究星座啊，巨蟹座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在讲的就是爱家，什么顾家，但是顾家等同于爱情吗？这我不知道，
我不认同。我觉得爱情的风险大于家，
妈宝也算。
哦，oh， 对，
妈宝得罪说巨蟹座。好，我们下一个故事。 啊，都给你念好了，我觉得你念超棒的，念比我好超多。
谢谢谢谢。好，这篇呢我要分享我朋友的故事，以下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去年九月，我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了我的现任女友，一位来台湾的工作的外劳。初次相遇，我忍不住偷偷查了她的脸书，惊讶的发现她已经是一位七岁孩子的母亲，然后没有结婚。然而这并没有阻碍我对她的爱意，反而在听完她的过去故事后，就是她被母国的前男友劈腿，然后还被台湾的一个前男友偷拍性爱影片威胁。在听完这些，我更加坚定决定要守护她。嘴哥可以把以下资讯省略哦，这个要剪掉吗？主要是想要让嘴哥可以了解我的概况。我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是不要讲细节，
把数字的部分码掉。
就是这个男生他其实看起来是条件还不错，然后就是其实有一点门不当户不对，可是他不是要彰显他有多好，而是想要告诉嘴哥说，即使在这样的差异下，他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爱他。然后我们已经决定在他合约结束后明年结婚。他的中文能力几乎为零，我也为了他学了他的母语，而他要与我结婚就必须离开家乡、家人、孩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深信他对我的爱也是义无反顾的。无论未来如何，我相信这段爱情的旅程将成为我们难以忘怀的回忆。
所以他前面中间要我们把他码掉的这段，他是要凸显他扣题义无反顾这样。
对
对，因为他看起来算是经济条件
中上了，上了哦。
没有没有，告诉你这不是上，因为他其实有留他的年纪，你猜他几岁？就有这样的条件。台湾，
等一下，38，
38岁。好，
嗯，
就不讲细节啦，就是有车有房，然后年收入也蛮高的这样。
对，
大于150万。他现在24岁。
哈，
他应该不是好小的吧？他24岁。无法自信吗？
我想知道他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他没有留。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条件是 PR99 吧，我觉得24岁耶，
99没错，
就是 PR99， 然后在上面应该都是那种字根浓的后代，我猜。
真的？
对，所以如果他选择他现在这个女友的话，他的确是在跟社会主流的眼光对着干
对抗。
对，我觉得蛮屌的。
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他很勇敢，因为其实台湾的歧视蛮严重的，我觉得台湾人蛮歧视外劳，他们认定的外国人可能会是欧美，可是对于那种东南亚或是非洲的，就是他们没有觉得那个是他们想要亲近的人，
就跟我现在在美国一样，或是外劳。
对啊，所以想说一下他很勇敢。
对啊，然后你刚才说东南亚人在台湾被歧视，我就想到这位听众的朋友，他如果带了一个东南亚女朋友走在台湾街道上，会不会一起被歧视？你觉得会吗？
够正的话就不会。
有特例就对了。
我跟你讲，其实我上上礼拜去越南，越南女生很漂亮，然后我在美国遇到的越南的朋友都蛮漂亮的。
越南真的不错，应该要去体验一下越式剪发。
对。我这次要去北越，就下下礼拜，然后我期待就是北越的女生跟南越又有点不一样。
北越应该比较正吧？
听说是。
那你有安排去体验个什么越南特有的服务吗？
你知道其实有那个抓凤金吗？
我知道抓龙金啦。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来宾 Oreo， 他在教怎么抓凤金，然后所以你要去尝试抓凤金是不是？
我跟我室友就是上次去越南的时候，我们有在问这个，但没有很认真去找啦，但知道有。
这次认真一点好不好？
好啊好，
之后我们来分享一集啊，好不好？
录一集吗？
抓凤金是怎样？
可以。
之前你去罗马尼亚，跟你讲去试，你也没试啊？
没有，那些太壮，
太贵
了，不行啊，
太壮，
太贵，太贵又太壮，然后感觉不行。我恋爱脑，我还是要有一点点，要让我恋爱的感觉。
练太壮不行。
对啊。
但北越的价格应该没有那么贵吧？
应该是哦。
那没有借口啦，这次应该要去抓抓看凤金。
而且凤金好像都是女生抓。
哦，是女生帮你抓凤金。
对。
那不用怕有练太壮的问题啊 ，OK 的。好，等你回来再分享这样。
可以，
什么叫抓凤金？
好。
好，我们先拉回来讲好了。可是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多东南亚人，他们纯粹是来台湾玩的吧，不一定都是来工作的啊，因为这几年他们收入也提高了。像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东南亚人，其实我不太会有什么异样眼光。 还是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
坦白说好了，就是台中比如说第一广场他们会有异样的眼光，是因为大部分的在那边的外劳会喷古龙水，然后那个味道是太重的，然后大家会觉得不舒服，才是异样。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我朋友也这样跟我说，要看大家怎么认为。
所以台中第一广场是怎样？是
就很多外劳，
是外劳聚会场所。
没错没错。
欸，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他这个投稿里面说他朋友的女朋友是在交友软体上刷到的，那你在台湾用交友软体会常常刷到外劳吗？或移工？
你问我吗？
对啊，你有刷到男生外劳？马来西亚吴宗宪？
欸，没有欸，我100个可能一个，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但我觉得好像没有。
我在想他们可能用的跟你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社群。那你有被外籍工刷过吗？
没，因为不会 match 啊。
你是因为都没有右刷所以就不 match？
不是，因为如果这几率很少的话，然后如果100个一个，然后我刷了1000个，总共10个，假设我5个喜欢，他们也要喜欢我才 match 得到。
不是听说女生只要右刷几乎都会中吗？
可能是漂亮的吧。没有啦，我觉得我不是主流台湾的女生的长相跟打扮。
是吗？
但是真的，但我在美国就是随便刷随便中，然后我那个 Bumble， 我记得我在美国待一个月的时候，我直接落地就1000个赞，然后到1000个 like， 然后到一个月之后是3000个 like。
你有跟我讲哇，矽谷这群人真的是太饥渴了。
对，所以在台湾倒是还好。
可是，在台湾你就算是还好，也是比男生热门多了吧？
1/2吧。
二分之一什么意思？
就是你划2个男生会有一个男生 like 你。
我靠，那已经很多了好吗？男生可能要划100个吧，我不知道，划20-30个才有一个。
对，
其他我不知道。我记得Tinder不是还有限，如果你没有付费的话，一天只能刷几个。
好像是哦，
所以男生根本刷不到啊，
要付钱啦。
对，男生可能就要付钱才刷得到。
对，
好，他有问主持人问题，他说：“请问瞒着家人、女朋友已经有小孩而结婚的我是混蛋吗？”所以代表说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
嗯，
我不知道是他家人不知道他这个外籍的女朋友有小孩，还是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外籍的女朋友。那这个后果自负啦，我是觉得也不是什么混蛋。
我觉得如果他有经济能力其实还好，对吧？
对，那要看他这2栋房子是他自己买的还是家人给的。
没关系，只要可以变现养小孩就可以了。如果他24岁，然后家里不是在北部的话，他爸妈年纪可能也是50，算年轻，我觉得新一代稍微可以接受吧。
50岁的人可能可以接受。
对对，60就是我妈那一代的，就我不确定。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有点难回答，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这位朋友的底细还有背景。然后他还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他超讨厌郑正军，他这边应该说他朋友，所以他说请问娶了外劳的我也可以说外劳这个词了吗？所以他一直说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没有跟外劳交往，所以我们就在政治正确的底下我们是不能讲外劳的。那不然要讲什么？
新移民、外籍人士。
外籍人士、
外籍劳工。
外籍劳工不就是外劳吗？那外籍人士可能可以，但外籍人士少了劳工这个词，像来旅游的也可以叫外籍人士，所以要叫什么比较对我不知道。欸，外劳这个词怎么了吗？
我看到了，我刚查一下新闻，他说可以叫移工。
移工，移民的工人。
对对对对，
外籍移工。 OK， 对，好像这几年听到的是外籍移工。
对对
对，叫做外工这样。
外工，
那我猜外籍移工这个词可能过5年又烂掉了，然后又要想新的词。
要选举的时候要想新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对这个族群歧视的话，难道换名字有用吗？如果台湾人对他们还是有刻板印象，比如说擦很浓的古龙水，不会因为换了一个名字他们就不擦了吗？
这个地方我有一点点可以想讲的吗？
欸，可以啊，讲啊。
就是我们在讲外劳的时候，因为外劳从小时候听就是有一种歧视，比如说原住民我们就说环纳，可是其实你改成原住民之后其实会减轻这个，因为语言是有它的，我忘记要怎么说，就是其实是可以改变这个状态的，只是改多跟改少而已。
哦，这件事我同意，可是外劳这2个字啊，对我来说啊，我好像没有觉得是歧视。
我也觉得没有歧视，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它只是叙述一个人的国籍，然后还有他从事的就他的 status。
你觉得外劳歧视是台湾人帮外劳说的吗？就像你妈觉得你冷，其实外劳不会觉得外劳是歧视。
对，我不知道。欸，他这可能要问这个原po的朋友。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歧视啊，所以我刚才说改成移工
也没差，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对这个族群有刻板印象或歧视的话，就算改了一个名字，然后久了之后那个新的名字不管是移工还是 whatever 最后又变一个负面的词汇， 然后我们要再想一个新的，是不是？那他这边有第三个问题说，请问如果我已经明确的制定双方的未来才做结婚的打算，这样会因为年纪或是交往时间长短而被视为思虑不周吗？这个有点难回答耶，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跟你朋友很熟。
对，而且就是明确制定是多明确啊，双方的未来是到哪里，对不对？
你要把你朋友的企划书寄给我们看一下，叫我们再回答，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啊，
像我的答案可能跟 Lydia 又不一样。
嗯，而且我觉得资讯这么少，回答的时候很有风险哦。
那有可能你跟我们的企划书完全吊打我们自己想象的，觉得感超屌这样。
真的，毕竟是 PR99 的人。
那我们换个方式问 Lydia 好了，因为你39说男生怎么会有成熟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男生怎样才算成熟？怎样才算是思虑周到？
我觉得就是要尊重另外一半，然后要能够沟通，然后还要把另外一半考虑在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才算是比较成熟。
所以下班跑去打电动这都 OK？
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自己运用，
所以是时间分配问题。
对对，时间分配问题。欸，我其实很喜欢男生打电动，男生打电动对我是加分。我之前还有就是都会看着对方打电动。
那打得烂是加分吗？
不会不会，而且就是我刚好遇到的都打得蛮好的。
打得好才加分，打得烂就不行这样。
打烂哦，我知道了，就是我有一任，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玩 LOL， 然后他也为了我然后玩 LOL， 可是他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就被同队的队友呛，他就说：艾希你是蜈蚣吗？因为他买了很多血，他以为买了很多血就可以加跑速。
那应该是他才刚开始玩还不太会玩而已吧。
可是我看我的身边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子啊。
因为他为了你所以他开始玩，那他也不懂就教他就好啦。
没有啊，我觉得不行，我觉得男生电动方面一定要赢我，我不想教。就这种应该是天分，这是天分。
他玩了多久然后他也不知道？他
没有，他一开始
他才刚开始玩耶，你们对新手很不友善耶。
可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可以买那么多双？我知道他也就应该要知道，就是 common sense 啦。
你标准高
哦。我标准是真的蛮高的。
打野不能乱打是不是？
对对对，不要脸探草丛。
对，打得烂是你要嘛就不要打电动，不要自曝其短。
对对对，我觉得电动很看聪明还有反应能力。
所以你是喜欢聪明的？
我超级喜欢
sapiosexual， 然后打电动是一个 reveal 他智商的方式。
对对，你打我就觉得哦很帅，
所以要长拙，打不好的话不要跟 Lydia 说平常有在打电动。
对，
那玩桌游咧？玩 board game
这个我持中立耶，我觉得不要花太多时间就好了。
不是，我是说
聪明吗？
board game， 对对对， in terms of 智力这件事
也是可以啊，因为也是看得出来。
所以只要在任何可以
智取
的 scenario， 想要追你的人就需要在这块好好的表现。
对，
但是要用很低调的方式展现。
对对对，大家听到了吗？
所以他要明明可以赢，而且你也看得出来他会赢，但是他要努力的追求当第二名。
没有啦，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他赢但是胜不骄，不po文。
哦，不po文是不是？不呛别人。
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啦，你适合跟喜欢玩 support 的人交往，因为 support 要玩得好不简单，但是账面数字又不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贡献，毕竟可能他 sub 太到人，这样就够低调啊。以下开放想要认识 Lydia 的听众自己报名。
对对对。可以
啊，最后你猜一下这个 PR99 哥的星座好了。
我想想哦，
自信全失了，再也不会说我略懂了。
这样我要怎么猜啊？我都不懂了，盲猜吗？如果以我们前面讨论的话，那我就是猜巨蟹啊，因为巨蟹不就是爱情跟面包会选择爱情吗？
可是他没有放弃面包啊，而且他这个收入可以买很多面包啊。
那双鱼呢？
你不能每个都猜双鱼啊，不能因为这个题目叫做义无反顾爱一次你就每个都双鱼齁。
就爱情嘛。
好，那我公布答案，他是牡羊。
我有一个 data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少是牡羊座。
他是怎样？他也是条件很好然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吗？
对对对，条件不错，但是他的另外一半是不能拿出来讲的，所以都没有拿出来讲。
不能拿出来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不能曝光的。
他我不能讲，因为我怕他会在听。
好，那不要讲，但是记得要 share 这集给他。
可以可以。
好，我们还有吗？是不是还有最后一篇？
最后一篇，最后一篇。
哇，终于我们已经录了快两个小时了。
真的终于要讲完了。
难怪嘉豪今天不来，
他的义无反顾是对的。
嘉豪今天义无反顾的、我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事，义无反顾的啪啪啪。
好，以前在德国交换时期交了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男友，交往初期很频繁主动约见面，帮我举办惊喜生日派对。一开始还想说这个感情真不错，但他中后期就常常搞失踪，说好要逛圣诞市集就放鸟我，说同事车祸要照顾同事，在他衣帽间发现女生的帽子，他说你问题太多，变得很神经质。后面为了帮他庆生，在大雪的天气底下等了3小时，后来我就放生他说分手，反而他一直打视讯电话说要复合。这次之后我就知道要多爱自己一点。后面交的男友也是很神经质，不停翻看我的 IG 追踪数，疑神疑鬼，觉得我戴他绿帽，看我每一篇贴文，觉得我在对前男友示爱，跟我大吵，把我丢包在东海大学，让我一个人回台北。但我其实只是懒得跟他说前任的坏话，觉得这是对每个人隐私的尊重，他就误会成我很深爱前任，还放不下。经过这两任后，我把生活的重心更放在自己身上，该运动就运动，该进修就进修，依旧不管男友的行踪跟行程，秉持着他愿意说就会自己分享，希望这样的感情能顺利咯。
这个跟你上一集一开始自我分享的 case 有点像，这种你不能接受嘛，对不对？这种男的。
对啊，不能接受，我也有遇过。
这个你应该就直接放生了。然后我觉得好，这边可能有点刻板印象，就是我听到跟阿拉伯交往的好像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
都这样子吗？
也不能说都啦，
几率比较高，
就是我常听到这种事。
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多妻制国家？
我不知道但其实我的样本数也没有很多啊，毕竟跟阿拉伯交往人其实比较少吧。而且我觉得我听众很国际化，怎么每个好像不是出国就是交国外女朋友、外籍女朋友或是男朋友。
对，
不过台湾应该比较少看阿拉伯人，不过这个原坡他是在德国。
在大雪天气底下等三小时蛮义无反顾的，只是真的很冷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有爱，因为他们很冷
对，我应该不行
不过我这边想要讨论一个点，就是因为你不是说你也不喜欢男生有点在监视你这样，可是如果交换立场，你会去看你男朋友或是你喜欢的男生的 IG 或者是他脸书吗？就有点一直往前翻，然后去注意到底是谁按他赞，谁在他下面留言。
我会去翻啊。
但你不会疑神疑鬼，还是你也会？
我觉得多少你会直接问有问题，不是多少有问题会，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我自己要去处理。
你的意思说那是因为你决定你要去看然后因此而生气，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你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不是对方要来负这个责任，要去处理你的情绪或哄你干嘛的。
对，
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很少见怎么有点成熟啊。
对，除非我看了这个然后我还有别的证据，种种指向那个什么东西之类的，我才会拿出来讲，不然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你这个情绪控管算是蛮顶尖的然后他这个文章我还看到一个 point 是说他不会去跟他现任的男友讲他前任男友的坏话。
后面交不是不是，他说他后面交的那一任他不会讲阿拉伯男友的坏话。
是吗？
对对，他第一个是阿拉伯，第二个是后面。
对，所以他交的都是很神经质的
两个。对，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跟现任男友讲前任的坏话，然后他的某位现任男友就会觉得他还很喜欢前任，所以才不会讲前任的坏话，所以他 default 是所有人都要讲前任的坏话。
对啊，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真的也很爱前一个，那也不是坏事啊，因为代表说他是认真的，所以他也会对你认真。
这个是一个很乐观的角度
对啊。
这真的是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他想要独占你的爱，所以就是 all time 的爱就要100%属于他，不管那件事过去了没。我觉得人不要去跟那个已经结束了比较，因为你不管比赢还是比输都不重要，但是一旦你开始比你就输了。
我听过一个我朋友跟我男生朋友跟我讲，他就说其实男生在结束感情之后基本上就是不会再回头，他说就像你以前捡到一颗石头你踢到那个石头，但是你下次再经过的时候你会认得它，但是你不会捡起来。
我感觉这完全是话术我觉得这个要 depends on 之前怎么分手的，一定还是有男生会一直想着前任， 我相信一定有。
对，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会去怀疑自己男朋友或女朋友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对前任念念不忘。
有可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知道你男朋友是会对 前任念念不忘的那种内心，你要怎么去探测到这件事情？有哪些迹象是会让你觉得这个男的有可能是这样的？提供我们广大男性听众做一下参考，之后要藏得深一点，比较不会被发现。
我觉得我会看他们有没有，如果前任出现，他们有联络吗？或者是有见面吗？然后我可以 imply 我的底线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嘞？
然后如果他做了，就没办法了。
那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就是
吃饭可以，不能摸手。
我可能就会说，就是你要对你交往的对象负责。哎，我是不是太 imply 了？如果你对前任有感情，你就不要忘记就是你是跟我在一起的。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跟前任的话，你就不应该让两方都为难，或是两方卷进这个三角恋。我可能会这样子讲。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那你就跟我分手，你就去找前任 OK 这样？
应该是说我觉得男生可能有一点感觉，可是他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先让他知道说可能会这样发生，然后你不喜欢。如果他自己思考过后，他的感觉是哦，我只是回忆以前，然后我应该要对我现在的女友负责，她就会回来。
不要逼她啦，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再怎么逼都没用，反而还会加速分手的进程。
对，我男生朋友他说哦，他的前女友会把他的那个女生的账号封锁然后删掉啊，好几个都这样子。
欸，你讲到一个好玩的欸，欸，可不可以让我们广大的男性听众知道会这样做的女生她一般会有怎样的特质，让我们可以及早发现这件事。
欸，其实蛮多的，我要这样说。
还是你要告诉我们不会的人的特质，这样比较快，因为大部分人都会。
我觉得三分之一耶。
那还好，不到一半啊，我以为什么七成之类的。
三个就一个，很多欸，我觉得。
那他们的男朋友都怎么应变？
他就让他这样，有的是吵架吵一吵，然后好，那你要这样就随便你。
那女生就会说，如果你真的跟他没什么，你真的不 care 他，我删掉你为什么要 care？
对，
然后就吵起来。
就朋友啊，为什么分手不能当朋友？
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就是回到尊重的问题。
他偷换议题，对不对？
对，是你可不可以在未经我允许之下做这个动作？
没错，
跟我在不在意那个女生是两件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没错。
不过讲到这个啊，对你来说，你的男朋友跟他前女友是可以当朋友的？
我觉得可以当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就是不是刻意联络的那种。
怎样算刻意联络？
就是你们还会私下去吃饭或什么。我觉得如果你要让我放心，我们是可以一起 double date 或是一起怎么样，但我也了解这个人。
好，那这一篇你应该对星座比较有把握了吧？因为你对这一篇蛮有共鸣的。
我蛮有同感的。然后就是他说疑神疑鬼的前男友我也有遇过，然后我觉得不管男友的行程跟行踪，他愿意就会分享，我很认同这一点。
那如果你的男朋友是那个不怎么分享的，你要怎么做？请水瓶座为我们开示一下。
我会鼓励他跟我分享，然后自己先跟他分享。如果他再不分享，我就会问他为什么。
那他说他就没有这样的习惯。
那我要跟他说，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我希望他可以考虑到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分享我才有机会了解他。
正面呢？
对啊对啊。欸，我很正面，为什么我会单身？
可能男生没办法接受的几率远大于女生的三分之一吧，可能是四分之三之类的。欸，可是如果他还是不想讲嘞，我其实是在帮我自己问啊，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讲的人。比如说如果你没有问我今天做什么事吃什么东西，然后跟同事怎么样，我是通常不会自己主动讲，然后我可能只会讲一些社会议题之类的哲学性的讨论，但那个跟我自己本身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经历哪些事比较没有关系，就是比较不会分享这种。我现在很难界定一个范围，反正就是以前的朋友啊，或者是前女友啊，以前做过什么事啊，我知道，就是这种比较私人的内容，除非对方问，但对方如果没有问到一些点的话，我也是不会自己讲，我就是自己藏在心里这样。那如果是我这种的话，你要怎么对付？因为你刚才前面说你不会主动问嘛。
我会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挑战，就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分享东西给我，然后我做一个你想要我做的事情。
哦，又换的就对了。
对啊，就是各种啊，如果我觉得毕竟是你自己选的，然后你一定觉得有适合，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唯一不能克服的。
那这招你有真的实做过吗？实际操演过然后真的有用吗？
对，哥，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主题是就为我而录吗？你知道我现在这个 date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说你跟他换，男生就问你真的什么都可以吗？他想要给你换什么？欸，这可以问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没有
你都怎么换？
就是他不会主动分享 never。
我也是哦，我可以理解。
然后他也有时候会已读不回。
这我也常干。
其实我有跟他说我两次机会要帮你 unfriend，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干嘛，可是我跟你见面的时候又很正常。然后所以我在上次去西雅图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来做一件挑战，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要按赞， 但我知道你已回了，他就有按，然后我就是在鼓励他更多，我就说欸，你这样做，
那给他什么 reward？
没有，就说你这样子做很棒
哦，这样就是 reward 是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这不是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对啊，然后就是我就会再分享我的照片啊，然后我就说你今天去哪里啊什么什么，他就渐渐的分享，然后虽然这件事情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因为后面还是一样，就是又不分享，然后我还是会一直问。
我跟你讲，那个 reward 要慢慢 upgrade， 看要穿点什么不一样的衣服之类的这个东西是有边际效益的。
对对对，
赞美已经不够了啊，那个十个赞美要换一个什么来的特殊的照片这样
脱一件衣服
对对啊，脱一件衣服后来又不够了，这永无止境的，怎么办？
不过他一定会进步，他一定会进步
他只要进步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就好，就不用再继续了。
对，然后只要你对他信任够高就好啦，你大概知道他现在在打电动，然后早上在上班，大概就这样，你也不太需要他报行程，人平安，然后每个礼拜跟你见几次面，然后关心你。
像你也有在打电动啊，如果你在打电动的时候，你在打 LOL 的时候，然后旁边男朋友一直手机 LINE 那边在响，这很烦对不对？
对啊，我会直接关静音或直接关机吧
看到他的讯息然后跳出已读嘛，但是你还在玩 LOL， 你就没办法回。
对啊，
看已读不回，然后后面几通就变未读未回。
对，
然后对方就生气。
对啊，好险我当时交男朋友也玩 LOL， 你知道我们就没这个问题。
感觉你比较容易同理男生，因为好像男生喜欢玩东西做的事你好像也都有涉略，像打电动打球。
对啊，
我们今天终于把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了。
真的
才五个故事，结果我们录了两个多小时。
没错，
感谢 Lydia 今天花两个多小时陪我录音。那如果中间这些故事你有共鸣，或者是我们中间讨论的一些问题啊论点你有自己的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到 IG 私讯我。那我们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我好想见你，好想和你沉浸在午后，我还想牵你，还想找你，却没有理由。我好想吻你，好想望你，却无从下手。我还想挣脱，还想折磨，就看到以后我想你眼眸，我想你温柔，我想你寂寞，我想你快乐，我想你眼眸，我想你温柔，我想你寂寞，就看着你沉默不说理由。